好，我们先来祷告，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一周生活、工作等等。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我们诉说不完的。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你又赐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愿主赐下智慧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能够知道主啊你的心，也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而行。感谢你，赞美你，谢谢天父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这一段的时间，保守那些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我们中间。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第一件事情先问大家，我这样讲你们可以听见吗？
可以，
都可以听见哈。你听不见你要告诉我啊。好，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先来回答弟兄姐妹问的问题啊。那么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个彬彬送来的问题，说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是怎么样的解释。好，我们就先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找到吗？可以找到以弗所书吗？我知道有的人一讲赶快就到圣经前面看的目录啊，这个你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以后就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都把它记起来啊，圣经的目录把它记起来。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地方，你请大家找到以后听我来念啊。第三节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OK， 好，那个彬彬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拣选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在这个地方很奇怪，在用那个这个字要拣选啊。我们可以知道，拣选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这个决定某些的事情，这是他的拣选。对不对呀？你说你今天早上要吃面包还是吃包子还是喝粥还是怎么样，这是你的拣选。你说我全部要吃，好，这是你的拣选。你的拣选以后，这是你个人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看的就是说，神他拣选，很多人为这个拣选很这个困扰，就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啊。我在这地方给大家解释一下，对什么不对什么，在讲什么东西。 OK， 第一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拣选它不是按照人的名字个人去拣选你来得救不得救，他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OK， 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个，是因为如果神拣选这个人，那些不得救的是怎么样？也等于说神拣选他不得救。神是公义的，他怎么会拣选你不得救呢？你想得救也不行。这就是加尔文派他们所提倡的， 他提倡就是说，你神拣选你，你想你不想得救也不行。神没有拣选你，你如果想得救也不行。换句话说，你就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换句话说，这个不是神当初造人的一个样子。神造人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拣选是他的一个属性，他的性格是他有权柄去拣选他要的。所以你看到神的确有拣选，不是个人的得救，而是也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他有这个拣选啊。好像说神开始每一种的活动，每一种的这个运动，每一种的这个行动，他都会拣选一个领袖。他不会找一群人这样子啊就给他去做。你知道人在神的眼中好像羊一样的，哎，那个羊它就是头脑不清楚了，它需要一个牧人去牧养这些人。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需要一个领导来领导我们。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神拣选赐恩典，赐特别的恩赐给使徒，给先知，给传福音的，给牧师，给教师。当他发起一个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拣选一个领导 ，OK， 他拣选亚伯拉罕，他拣选摩西，他拣选大卫，他拣选很多是他拣选的。最后他拣选基督。他拣选也是他决定，神决定让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你说有没有别的救主啊？没有救主。人可能以为是毛主席是我们的救主啊，啊，也许，但是在神看来不是。神拣选人类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并且这个拣选是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就决定了。我们的救恩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决定好。很多人不能够明白啊。对呀，明明知道亚当夏娃要犯罪，世人要犯罪等等等等，所以神拣选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造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救主。所以在旧约里头充满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他要差遣他的这个救主来，他所指定的这一位，后来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哎，所以这一句的话，这一句话就是这样子。你看他第四节，就如各种的恩赐，但是其中有一项，就如就是好像，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这个最大的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前就是还没有造人以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他拣选了耶稣，但是他设计了，神用他的智慧设计了这个救恩，让凡是进到耶稣基督里的人都蒙同样的拣选。大家可以了解什么啊？ 也不是你说我信了耶稣了，你信耶稣很好啊，但你没有进到耶稣基督里，不行，不算，你信的不算。进到耶稣基督里就是重生，进入耶稣基督。进到耶稣基督里是在主里头重生，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被拣选了。为什么？因为你进入耶稣基督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神所拣选的。换句话，神规定的，你凡是你进到耶稣基督里，你就被他拣选了。怎么样进去呢？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被圣灵重生，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出世界入爱子，啊，出罪恶入恩典等等，这好好几个项啊，有神赐给我机会的话，以后我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很奇妙，什么叫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出和入。出什么？入什么？出什么？入什么？出死入生，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拯救我们出死入生。本来我们都在死里头啊，都已经死掉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把我们从死里头拉出来了，出黑暗入光明。这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本来我们都是在黑暗里头，耶稣把我们领出来了。哎，所以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蒙到神的拣选。 OK， 所以这是神所规定的，这是他规定这样子，他拣选的，他拣选救主，他拣选方法，他拣选时间，他规定什么时候来。耶稣按照他的规定降入来到世界上，道成了肉身啊，他规定耶稣怎么样进入世界，叫童女玛利亚生，别人不行，这是神规定的，有童女为我们降生。以赛亚书里头都已经讲过了，以赛亚书是耶稣以前好几百年的人呢，这都是耶稣的，这都是神的拣选呢，呀，所以感谢主。如果你说我们被拣选，我们感谢主，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不是因为你是梁乃培来拣选你，不，因为你进到主耶稣基督里，呀，不是因为你是王彬彬他拣选你 ，no。是因为你进到耶稣基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道理啊！呀，我心里面迫切愿意你们知道，到底救恩是什么？不要信了半天的耶稣，最后被神关在门外。好多人信了耶稣一生，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跑去。但是门已经关掉了，他被关在门外头。他说：“主啊，主啊，为我们开门呐！”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根本从开始就不认识你。你赶快走掉吧！”你看，信了耶稣，信了变成这样子，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救恩，什么是信耶稣，怎么知道你自己 已经得救。罗马书给我们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学罗马书，你尽量的不要旷课，并不是我在乎你来不来，当然我在乎你来了，但是主要的就是说你不要漏掉哪一个重要的信息。 OK， 这个彬彬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好，你如果有问题，那个奶培已经发给你们一张这个小纸，没有的话可以要一张啊。你有问题的话你写在上头 OK， 那这交给我，我下一次有机会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OK 呀。你需要的就需要，不需要还给他没有关系的呀，只是说不愿意你们没有这个纸哈，你不需要的话没有关系。嗯哼呀，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么严肃了，这没有这个没有这么那个了呀。所以我们上一次介绍罗马书，是作者是保罗，受信人是罗马教会的，这是这个信徒，那年代呢大概是在主后57年、56年、57年这个时候呀，他是这个是跑去这个第三次游行的时候啊，去游行传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啊，就是建立了这个写了这个罗马书。他写的地点还可能是在哥林多，因为他是住在一个富翁该犹的家里头，这该犹是哥林多人呢、啊、呀，这个我们知道，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说他可能是在哥林多写的这一本书呀。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背景呢，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的罗马教会呀。那有人就推测了，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朝拜神，因为神的命令是一年几次要去献祭，所以犹太人都这个也就过逾越节有很大的一个庆祝，所以他们都去耶路撒冷啊，他们想罗马人可能也去这个，然后在那个地方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啊，那个圣灵降临，然后有这个这个彼得站起来讲道，有3000人、5000人得救，很可能在这里边也有罗马人，这些罗马去的人回到罗马就开始一个教会，这是人的推想呢呀，不知道谁开始的罗马教会，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他是在以后我们就会读到他是在人的家里头，就家庭的教会呀，那么这集合起来都是罗马教会啊。那么我们这个罗马书的最主要的这个主旨呢，就是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讲到神的救恩啊，讲到救恩的奥秘，你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罗马人是外国人，外邦人呢、啊、是希腊人呢、啊、哎，他们是一个多神的一个国家了，文化哎，他们这文化很多神呢、啊、哎，有人说这样子，有人说那样子，又有很多犹太人也在罗马，因为罗马是当时最大的城，很多世界各处来的人都到罗马去做生意啊，干什么的呀，所以这个地方文化是很复杂的，哎，所以还可能有罗马的人 去了耶路撒冷，得救了，圣灵充满了，回来就开始一个教会，很可能是这样子。也许有别的地方的基督徒去了，开始一个教会，那很可能是这样子。呀，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罗马的教会的很兴旺了，他们都这个保罗称赞他们呢，呀，说你们信得很好，哎，那么但是呢，里面有不同文化的人，犹太人还要守他的这个律法，一直要讲说你们不行律法，你不可能得救。但是外邦人他没有这个律法的这个背景了，但说信耶稣我们得救，所以这两方面的有矛盾呢。哦，在教会里边这样子，但犹太人就很气势啊，他一定要求他，你不行律法，换句话说，你没有受隔离的，不可以进耶稣，这个信耶稣，不可以，不可能得救。但是希腊人在其他人说，这个神明明说，信耶稣的人得救，所以人一直这样。保罗本身他还没有到过罗马，他只是写信去。他说我想去，但是还没有到。等一下我们就读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看这罗马书第一章。我看到这个我们的网上每这个他们那一班的老师啊，都很关心同学啊，说这一次我们要查的是什么什么，告诉大家，请你在家里面先去看经文呢，希望你看呢，然后大家来听他来讲。啊，我们呢就不每一次都说你要看哪样啊，你就把罗马书读了再读，读了再读 ，OK， 把罗马书多读几遍。所以每一次你自己要记得，我们这次查到第几节啊？一章十二节 ，OK， 下一次要从一章十三节开始，一章十二节也念，啊，一章十三节以后也念，你自己先预习，我们就不每一次提醒你，你应该读哪个啊？我们也是都是大学生了，他不需要像小孩子这样子，每一次都是 ，OK，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开始，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来，找到了哈，来，请
耶稣
基督的仆人保罗。
这福音是从先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增长，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到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好，谢谢呀。这个开始就是当时写信的一个很这个很普通的一种的方式了，就是做这个写信的人和受信的人和他的祝福等等都放在开始的地方呀。我们中国人是就先把这个受信人先写了哦，这然后在结尾的地方再写。 是谁写的，哎，这个祝福有的时候是在最后，哎，但是这个当时这个写信的这个方式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他先把自己放在前头啊，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把他自己的这个封号和这个他的名字写出来，告诉是谁在写这封信呢？哎，他自己称作耶稣基督的仆人，你会将来会发现呢，啊，他这个用这个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呢，他又用基督耶稣，这是不是乱写啊？他不是乱写，他们的习惯就是说，把那个重要的字放在前头。大家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叫你注意耶稣基督，特别把这个耶稣写出来，是讲到耶稣的这个恩典，讲到耶稣的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了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哎，所以是讲到他是基督，他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把他救出来，就是讲到他的爱，讲到他的恩典，用基督耶稣的时候，他就叫你注意，他是神所指定的弥赛亚，讲到他的权柄，讲到他的地位，叫他基督耶稣，所以他不是乱讲啊。OK， 你就要注意这，因为是文化不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以为他写错，他不是写错了，哎，有的时候他翻译某某弟兄，有的时候他翻译有个某兄弟，啊，这都有特别的意思。所以你读的时候不是要这个走马观花这样子随便看一看，而你要需要了解到，哎，我们查经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查过圣经，没有一个字你没有查的，如果你不明白你要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 OK， 人家问你说，哎，你查过罗马书吗？查过，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我们都查过，所以你问我什么我马上可以告诉你，不会说我查过，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还是不懂，这查等于没有查，哎，所以你在读这罗马书的时候，你读第一遍读第二遍啊，你就注意到你哪一个字还不明白呀，哪句话还不明白，哪一节有问题，哪一章有问题，你要把它找出来，要把它搞清楚。我刚刚忘记一句话，这第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要记住，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材料可以写在你的圣经上头啊，你拿一个铅笔啊，啊，要把它写上去，这样子，哎，这样子以后你念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哦，就在这里，对不对？呀，这个，所以他说是基督，耶稣基督的仆人，哦，这耶稣就是有恩典的，有爱心呢，爱我们的耶稣，拯救我们的耶稣，我是他的仆人，仆人就是伺候神的人，伺候他，服侍他的， 听他的命令。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不能够和神同等。我们是被造的，神是造物主。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服侍他，可以做他的仆人，这都是莫大的恩典。所以保罗他是非常非常的感觉到骄傲，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本来的名字叫做扫罗，后来改名字叫做保罗。哎，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他遇见神。哎，在这《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以前叫做扫罗，啊，扫罗是外邦人的名字了，保罗是这个犹太人呢，希伯来文呢，呀，扫罗的意思是大，保罗的意思是小。他爸爸妈妈本来给他起个名字叫扫罗，就是他是很大的。等他信耶稣以后，他改他的名字叫做保罗，叫做小，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不是大，在神的面前我是小，我比众人都小，我是小。哎，所以保罗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的意思。有一个美国牧师，他的名字姓叫做小，他的这个名字呢叫做保罗，他的名字叫做 Little， 那边 Paul Little， 这翻出来就是小小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叫小小啊，小小，所以大家都要记得，他心里面谦卑，好像耶稣基督谦卑柔和，叫自己是一个小。哎，他做神的仆人，被神所呼召做使徒。哎，所以神特别赐恩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去做这些神要做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个选择权，叫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国度。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做神的儿女了，但是神的工作他特别去拣选某些的人，让他去做某一种特别的工作，所以是招奉招。这奉招你就知道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是神的呼召。 OK， 所以当你看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你知道神选择这五种的人或者是四种的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拣选，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分派他们去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使徒他是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工作，他到处建立教会， 打下了根基。哎，有的时候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他不管这个建立教会的事情，他只是管着传福音。神赐给他特别的恩赐，他讲出来可以感动人的心。你好像说这个有一个人叫做格里汉，你们都知道吧 ，Billy Graham， 啊，他到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去传福音。他每一次一传完以后，有上千上百的人都信耶稣。他说话带着特别的能力，感动人的心，叫人悔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彼得那样子讲到几千人悔改啊。哎，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去管理教会，建造这教会，让他做牧师。哎，所以他主要的工作是管理教会，建立教会，而不是主要的那个工作不是传福音。要不要传福音？要，他也传福音啊。要不要讲道？要做先知等等的。但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责任是吧，所以同时会有两三种的这个恩赐赐给这个人，谁叫他去做 OK。 所以一个人他没有神的呼召，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说我想做这个，你想你要负自己的责任。神呼召，神要负你的责任。所以当你自己要去做牧师的时候，哎呦，哦，不要讲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不要说别的，每个礼拜讲一篇道都非常的困难，各方面管理教会等等等等。你会看出来为什么有人教会这么大，有的人教会越做越小，做做做做没有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和神所赐的恩典有关系，和神的呼召有关系。神没有呼召你做牧师，你自己要说我要，那你要负自己的责任。哎，一个好好的教会给你搞不见了，耶，人得不到益处。所以保罗说他不单单是奉召做使徒，并且呢做一个传道的，特别派他去传神的福音呀。他是一个外邦，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耶，所以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有做使徒的恩赐，所以他到处去建立教会，他到处去传福音。这是保罗的工作呀。所以这个地方啊，就讲到是使徒啊，圣经里面讲了好多的徒啊，嗯，讲到使徒，讲到门徒，讲到基督徒，讲到圣徒，还讲到教徒啊，大家都知道吧，什么是圣徒，什么是门徒，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基督徒，大家知道吗？都不知道。OK， 我们刚刚讲过了，使徒 是神呼召他去建立教会的打根基，他有着特别的恩赐。哎，现在没有使徒了，当初这使徒需要耶稣自己去选的，现在没有使徒，但是使徒的工作还继续不断啊。我岳父他就有这个使徒的这个恩赐了，他不是使徒，但他却很奇怪，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到一个地方出不了三个月，他就开始一个中国教会，他也不能够在那地方久住，最后又给别人搞了，有的时候搞一阵子要不见了，但是他心里面有这种迫切的感动，他去了以后很快的就组织一个教会，这是使徒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所指派的那个人，使徒，还有门徒，和使徒有什么不同呢？门徒原文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叫做门徒，使徒是被差遣的，叫做使徒。OK， 门徒呢，就是跟随耶稣的。我们跟随耶稣，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了。还有圣徒，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干净的，我们是没有罪的，是圣洁的一个门徒，叫做圣徒。很多人信了耶稣，他没有重生悔改，身上带着罪来跟随耶稣，他不是圣徒。圣徒要神承认你，宝血洗净你。还有基督徒是安提阿开始的教会的人，人家称他们为基督徒。为什么称他们为基督徒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所说的好像基督，所以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或者是属于基督的人。 A Christian， 像基督的或者是属于基督的。 OK， 这叫做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说话做事思想一切都是要像基督一样。还有一种就是门徒，不是，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教徒，因为我们是基督教的，这个信基督教的人，不管你是使徒也好，门徒也好，基督徒也好，圣徒也好，但你千万不可以做教徒，不可以叫做教徒，你不可以说我是基督教徒。基督教，你是信基督教的。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佛教的人他是佛教徒，道教的人他是道教徒，但是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教，所以不要做教徒。 OK，你做使徒也好，门徒也好， 基督徒也好，圣徒也好，哎，所以保罗说他是被召做使徒，并且呢，他被神特别派去传神的福音。第二节说，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哦，这福音不是一个这个老的消息、新的消息，而是一个很久以前神借着先知就不断的在圣经上头，在旧约里头，在以色列人的圣经里头，我们以前讲过新约旧约，对不对呀？旧约都是犹太人的圣经，新旧约是我们新约时代的门徒的圣经啊。所以这个福音早就讲过了很多次了。到底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啊？有没有人讲？没有人讲？
好消息。
你说什么？
福音就是好消息。
讲大声。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哦，人家问你是什么福音，你就告诉他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也问他什么，人家问你什么是这个好消息，你就要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要讲给他听，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来，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他的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哦，怎么？
罗马书说，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
对，
在第十六章，福音本
最好的答案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最好的答案了。当人家问你，是耶稣爱你，他说耶稣爱你，这是好福音，这好消息，这福音的一部分。除了耶稣爱你之外，还救你。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嘛，对不对？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这你的问题也包括了，你的问题也包括，你的问题也包括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个答案。什么是福音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哎，这个约翰福音，我看看，啊，没有带来。我以前有个钱，我送给你们，因为谁拿过这个钱呢？这有了。还有没有别人啊？别人拿过都没有。我下个礼拜求神保守我，下个礼拜把我的钱拿来，每人发一个 ，OK？ 啊，给你们，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钱呢、啊，哎，好，嗯、哎，卢桂英有这个钱啊，哎，这还有啊，是啊，耶和华，约翰福音三章，这就是福音，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保罗到处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感谢主，要、哦、感谢。对，有这一个钱 ，OK， 下个一星期我发给你们 OK， 这很有意思。你将在哪里度永生呢？这个 OK， 反过来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这非常好啊，感谢主。所以在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好消息，而是在圣经里头，在旧约众先知讲了若干遍的先知，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替神讲话的人还不知道，他们先知道神的话传给人，他们的工作也很多，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先知，大家都知道了，在圣经上应许论到他的儿子，第三节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来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在马太福音这地方有耶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从亚当一直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中间有讲到大卫，他是大卫，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皇家的后裔，他有皇帝做王的一个身份，我们中国人最明白这个了呀，你如果不是太子你能做到王，除非你是起革命了，否则的话有太子要由太子来继承，有这血统。耶稣按照这个家谱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第四节说按照圣善的灵来说的，按圣灵来说呢，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谁的儿子。所以在旧约讲到他的肉身，是大卫的后裔，在新约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后裔，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在世界上有两个身份，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这有这种奇妙的神，这种奇妙的安排，叫人没有办法可以了解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一定要看他的，看他的话，看他的，看这个圣经。他解释给我们听，到底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这样子。从肉身来说，他是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所生的。玛利亚就有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了，这个血统了呀。然后照这个圣灵从他复活，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照从这圣灵的角度来看，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百分之百的神。好，再讲一节哈，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OK， 这个我们，他不是指每一个人，而是指他们做使徒的，讲他自己从主受了恩惠，这个恩惠就很特别，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得的好处而得到的好处，不应该得到而得到的好处，就叫做恩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做功德工价，这个不是恩惠， 你没有做工而给你一个代价，一个赏赐，这个就是恩惠。所以我们现在人做一年拿12次的薪水，到了年底还给你这个年终奖金呢，还给个奖金，对不对？很多去做工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做工的奖金不是你应该得的，他不给你，你也没有幻想啊。这个好像我们去吃饭的去付小费啊，现在很多餐馆他给你加上小费多少，这个不是这样子，小费是你服务好他特别给你，那个不是，不给你也是可以了。恩惠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哎，但是我们都是受了神给我们这个恩，并使徒的职分，被神所呼召而赐给他有这个使徒的这种的恩赐，在万国中就传这个福音，这是他给他一个工作恩赐，叫人因着信耶稣的名能够信服这个中佩服而降服在神的真道下边。这个真道是什么呢？就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这个真道。真道英文就翻作 truth， 就是真实的不改变的真理。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好，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为止，所以查到第4节第5节，一共查了5节。 OK，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告诉你罗马书第1章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啊？讲了几遍都没有讲出来。罗马书第1章的主题就是讨论外邦人的罪，外邦人的罪，你把它写下来。OK， 第1章的主题是讲到外邦人的罪。OK， 好，我们这次呀，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请杨秀的带领我们做祷告，可以吗？
好
啊，好，那请梁姐妹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OK， 当我们在大家的面前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代表大家站起来，非常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大家不要都一起站起来了，否则的话大家要站起来坐下站下。OK， 大家坐着，他代表，假如请你做到，你站起来，代表大家站起来，为我们祷告，代表我们祷告，不是为我们祷告，代表我们祷告，好不好？来，
献上感谢，也谢谢你们牧师未来主日学带领主日学，我们献上感谢，也请你大大的祝福赐福给我牧师，赐他精力体力以及健康的身体，也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如同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求你主耶稣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自由的运行。
嗯，
我们献上感谢。
嗯，
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与赞美都归给至高神。
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